我们今天要从民数记的十八章里下一半，要看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安排。
我们今晚要在民数记十八章下半段看看神当然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安排。
这一次在十八章里边的安排，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说过。
这一次十八章的安排，其实我上一次都提说过。
是因着可拉党的悖逆而引来的一些积极方面的造就。
是因着可拉党所引来一些积极方面的造就。
要确定人在神面前侍奉的知识和他们所该站的地位，
是确定人在神面前侍奉的职事和该站的地位。
虽然好像是一些侍奉上的安排，
虽然好像是一些侍奉上的安排，
但是我们也晓得，
但我们知道
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历史上面，
在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上面，
一直是作为新约教会的一个预表，
一直是作为新约教会的预表。
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里头来看里边所说到的一切，
我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里面所讲到的一些。
上一次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侍的内容，
上一次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服侍的内容，
和他们透过他们的服侍所该学习和认识的，
同埋透过他们的服侍我们该学习和认识的。
那我们今天晚上从第八章继续的往前，第八节继续的往前看。
今天晚上我们由第八节继续往前看。
从第八节开始，
在第八节开始，
神就告诉以色列人，
神就话俾以色列人听，
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帐幕里边的服侍，神是怎样的来做他们的供应？
祭司同利未人在帐幕里边服侍，神怎样作他们的供应？
一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基本的原则
是非常清楚的摆在哪里？
非常清楚的摆在那里。
一个服侍神的人，
一个服侍神的人，
神就用神自己来做他们的供应，
神就用他自己作他们的供应。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但这里我们看到，
在说出神作供应的事上面呢，
在讲出神作供应这件事上面，
有对着祭司所说的话，
有对着祭司所讲的话，
有对着利未人所说的话，
有对着利未人所讲的话。
那么虽然那个原则是一样，
虽然原则是一样，
但是内容却有一点不同，
但内容就有点不同，
并且所要启示的那一个事实也有一些区别，
而启示的事也都有一些区别。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从字句上面读过来的时候，
我想弟兄姊妹从字句上面读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能看见，
我们都看到
所有以色列人带到帐幕那里做祭物来献给神的，
所有以色列人带到帐幕那里做祭物献给神的，
除了那一些完全要烧掉的以外，
除了你完全要烧掉的之外，
那剩下来的那一些都要归给祭司，
咁剩低落嚟嗰啲都要归俾祭司。
简单的一句话来说，
简单一句话嚟讲，
所有做摇祭或者做数做举祭的那些物件都归给祭司，
所有做摇祭或者举祭嘅物件都要归给祭司。
里面是包括了祭牲的肉，
里面包括祭牲嘅肉，
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地里所出产的，
亦包括啲地里面出产嘅，
更包括了那一个投生的，
亦包括投生嘅，
不管是人是牲畜，
唔 你是人或者牲畜，
都要归给祭司，
都要归给祭司。
那我想弟兄姊妹，从一些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先来留意一下。
我想从一些小的事情来，我们先留意一下。
然后我们从那个大的那一方面来看，神这个安排所要发表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从大的方面来看，神的安排所要发表的是什么？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看的。
我想等姐妹你看到，
祭司在那个献祭的物上面所承受的，
祭司在献祭上面那些物件所承受的，
我们看到除了燔祭以外，
除了燔祭之外，
剩下那四个祭都是祭司所享用的，
剩下来的四个祭都是祭司所享用的，
那就是赎祭、赎罪祭、赎愆祭，
就是赎祭、赎罪祭、赎愆祭。
在底下所说的那些举祭和摇祭，就是属于平安祭。
底下所讲的举祭和摇祭是属于平安祭。
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些祭物所剩下来的，
我想等姊妹注意这些祭物所剩下来的，
神在哪里说？
神在这说
是至圣的，
是至圣的，
是圣物，
是圣物。
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那这里说它是至圣的，
这里说是至圣的，
或者说是圣物，
或者说是圣物。
那圣在什么地方？
圣在哪里？
不是圣在人的眼前，
不是圣在人的眼前，
因为在人的眼中来看，
因为人的眼中看来，
这和一般其他的那些寄生的肉没有什么两样，
这些同一般寄生的肉没什么两样，
或者说跟其他的不是拿来做献祭用的那些牛羊的肉没有什么两样，
或者说跟其他没拿来献祭的牛羊的肉没什么两样。
但是在这里神说那一些是至圣的，
但这里神说这些是至圣的。
那圣在什么地方？
那圣在哪里？
圣在这些物件，他们是带着神所要的一个预表摆在神的面前，
是圣在这些祭物带着一个神所要的预表摆在神的面前。
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祭本身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
我们知道这些祭本身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
是指出神的儿子在救赎上的功能，
是指出神的儿子在救赎上的功能。
那也就是说从功用上面去看，他们就说出了神儿子的所作，
就是从功用上来讲，他们讲出神儿子的所作。
那因此在神的眼中，神就看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圣的，
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圣的。
我们一再提过，
我一再的提过，
什么叫做圣呢？
什么叫圣呢？
圣就是分别出来，
圣就是分别出来。
那分别出来又什么？
那分别出来做什么呢？
怎么就会变成圣呢？
怎样又变成圣呢？
事实上从外面来看，你分别出来跟没有分别出来完全是一样，
从外面来看，你分别出来和不分别出来完全是一样。
但是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他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他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没有分别出来的是寻常的，
没有分别出来的是平常的，
分别出来的那些是不寻常的，
分别了出来就是不寻常的。
什么叫做圣呢？
什么叫圣呢？
圣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不寻常的，
圣就在神的眼中看来不寻常的。
而神看见那一个事情，他说这个是不寻常的，
神看见这件事觉得说不寻常的，
是他可以悦纳的，
是他可以悦纳的，
是他所能要的，
是他所能够要的，
是他所要的，
是他所要的，
不是寻常的物件，
不是寻常的物件。
那凡物，
凡物，
那就是圣物的对过来的那些物件，
是圣物 啊，对过来的物
件，就是与圣物相对的那些物件，
就是同圣物相对的。
我们说那就是平凡的东西。
我话嗰啲系平凡嘅，
在神眼中没有价值的，
喺神眼中冇价值，
在神面前没有实质的，
喺神面前冇实际嘅。
神根本不要的，
神根本唔要嘅，
甚至神要定罪的，
甚至神要定罪。
那这些是凡物。
呢啲系凡物，
是平常的，
系平常嘅，
不是圣物，
唔系圣物。
那圣物就是在神眼中看作不寻常的，
圣物就喺神嘅眼中看作唔寻常嘅。
那这个不寻常，乃是根据那个分别出来。
呢个唔寻常就系根据呢个分别出来，
所以分别出来就成了圣了。
所以分别出来就成为圣，
就是成了在神眼中的不寻常了，
成为神眼中嘅唔寻常。
那因此我们来注意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是看一些人事物，是他在人眼前是寻常不寻常。
所以不是看说这些人事物在人的面前是寻常还是不寻常。
那人很容易从外表来去认识一个人，来评定一些人事物。
人可以从人的外面来评定一个人，评定人事物。
那人所评定为伟大的，
人所评定为伟大的，
人所评定为不得了的，
人所评定为不得了的，
在神的眼中可能是一文不值的，
在神的眼中可能一文不值。
那因此我们就是要追求活在神面前的人，
所以我们这些追求活在神面前的人，
我们要注意的乃是在神的眼中怎样看那些事物。
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在神的眼中怎样看这些事物。
那神看为有意义的，
神看为有意义的，
神看为有价值的，
神看为有价值的，
神看为是他所悦纳的，
神看为他所悦纳的。
那这些就是圣的，
这些就是圣的。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一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不来注意一点，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一点，
究竟有什么事物可以在神的眼中称得上是有价值有意义可以称为圣的呢？
究竟有什么事物在神眼中可以称为有价值有意义可以分为称为圣的呢？
都没有，
都没有，
只有神的儿子，
只有神的儿子，
在被造之物的当中，
在被造之物的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眼中看为有意义有价值可以称为圣的。
所以被造的物当中没有样嘢系喺神眼中，为有意义、有价值，被称为圣嘅。
只有神怀里的独生子是神所看为宝贵的。
只有神怀里嘅独生子系神睇为宝贵。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那现在在以色列人所献祭的那些祭物上面，
而家以色列人佢哋献祭嗰啲祭物上面，
神是用咗这些祭物来预表他的儿子的所事和他的所作，
神是用着这些祭物来预表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
那所以是在是圣的，
所以是圣的。
现在我们留意，
现在我们留意了，
那神分别了祭司出来服侍他，
神分别了祭司出来服侍他，
既然分别出来站在神的那一边，
既然分别了出来站在神那边，
归于神，
归于神，
那就是站到神那一边去，
就是站到神那边去。
那神就不允许祭司有属地的产业，
神就不允许祭司有属地的产业。
那神就不让祭司有属地的产业，
神就不给祭司有属地的产业。
那既然不让他有产业，
既然不给他有产业，
那祭司他怎么生活呢？
那祭司怎么生活呢？
他怎么度过他的地上的年日呢？
他怎么度过在地上的年日？
他用什么去养育他的儿女呢？
他用什么养育他的儿女呢？
他怎么来供应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所需呢？
他怎样来供应他在地上生活的所需？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在这里说，
神在这里说，
我不喜欢你们有属地的产业，
我不喜欢你有属地的产业。
因为当你已经是分别出来受过高的，是站在神的那一边的，
当你分别出来受过高站在神那边，
是背负着神的见证的，
是背负着神的见证的，
而是神的 荣耀丰富恩典在神的子民中间的出口，
是神丰富荣耀的恩典在神子民的出口，
所以你们不能带着任何一点一些那个属地的所有，
所以你不能够带着一些在属地的所有，
但是我要把我的所有来做你们的供应，
但我要将我的所有作为你们的供应。
换一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那就神要把他那个属天的丰富来做他们的供应，
神就将他属天的丰富来作为他们的
供应。说得 更具体一点，
说得更具体一点，
神说我把我的份给你们做供应，
我将我的份给你们作为你们的供应，
你们在地上就是享用神的所有，
你在地上就享用神的所有，
在地上就享用神的份，
你在地上就享用神的份。
那这个是那个大前提，
这个是那个大前提。
那一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那我们就看到一些细的比较细的问题了，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比较细的问题了。
所有的祭物做如果是祭牲的话，
所有的祭物如果是祭牲的话，
没有在坛上焚烧的就归给祭司，
没在坛上焚烧的就归给祭司。
所有的素祭，
所有的素祭
没有烧在坛上的，
没烧在坛上的
也归给祭司，
也归给祭司。
特别在这一个在这个素祭归给祭司的那些事，那件事上面，
特别在受祭归给祭司的这件事上面，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要留意的，
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要留意的，
神说十二节，我们看看十二节，
第十二节，
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治好的，
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治好的，
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
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
我都赐给你，
我都赐给你。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句话。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句话。
这些在地里所出产的治好的，
你在地里面最好的出产，
那什么是最好的出产呢？
乜嘢系最好的出产呢？
神自己在那里解释。
神自己在解释，
就是初熟之物，
就是初熟之物。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人的经历的里面，
在人的经历的里面，
初熟之物不一定是好的，
初熟之物不一定是好的，
初熟之物可能是不好的，
初熟之物可能是不好的。
我家里面有些果树，
我家有棵果树，
每年都能够看见一些初熟的果子，
每年都看见一些初熟的果子。
那我看了好多年，
我看了很多年，
我发觉最好的果子都不在初熟的那一个时期里头，
最好的果都不在初熟的时期里面
所 生长出来的，
不在那个时期生长出来的。
但是神在这里说，
但神在那里说，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就是初熟的植物，
就是初熟之物。
因为神这样说的话，
因为神这样讲的话，
和现实的事物好像并不能对得起来，
同现实的事物好像不能够对称得起来。
那这样我们就要注意了，那究竟神这样说那个意思在哪里？
那我们要注意神这样讲究竟意思在哪里。
如果初熟的物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就没有疑惑，
如果初熟之物是一定最好的，那我
们，但事实上我们常常看见初熟之物都 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我们常常看见初熟之物 不是一定最好的，
可能是最好的，
可能是最好的，
但是也可能是不好的，
但也可能会不好的，
并且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不好的，
但是神说它是好的，
但神说这是好的，
并且是最好的，
并且是最好的。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新约里头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新约里面，
我们就看出那一个原因来，
我们就看出了这个原因。
因为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初熟之物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记号在哪里，
因为呢啲初熟之物就咁样带咗一个咁嘅记号喺嗰度。
什么记号呢？
乜嘢记号呢？
复活的记号。
复活嘅记号。
复活的记号。
复活嘅记号。
那初熟之物是指着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一个果子。
初熟之物是指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个果子。
神让祭司们当时所接受的那一些供应乃是初熟之物。
神要那些祭司当时所接受的供应乃是那些初熟之物。
那这人看来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人看来，
但是神说治好的。
但神说治
好
的。好
在什么地方？
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在那个复活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
好在就是那些复活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
是在复活的生命长出来的。
在复活的生命长出来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这里我们就看到
了。神说他把他的份作为祭司的供应。
神说他将他的份作为祭司的供应。
神所要表达的。
神所要表达的。
不是物质上面的丰富。
不是物质上的丰富。
也不是物质上面的那些华美。
也都不是物质上的华美。
乃是那一些事物所表明的那个属灵的实际。
而是那些事物所表明的属灵的实际。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是寄生也好，
是寄生也好，
是地里的出产也好，
是地里的出产也好。
神告诉祭司们一个事实，
神告诉祭司一个事实，
神把治好的给他们，
神将最好的给他们。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乃是在那里说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
是讲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
神要把他的儿子给这些不是神的人做他们的满足，做他们的享用。
神要将他儿子给服侍他的人作为他们的满足和享用。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注意，
十一节当中有几个有一句这样的话。
十一节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
我以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
我们要注意就是那个永字，
我们要注意那个永字，
这个永就是永远，
这个永就是永远，
永远得的份，
永远得的份。
但弟兄姊妹我们看，
但是等着我们看，
你现在就没有办法找到亚伦和他的后代了，
你现在就没办法找到亚伦和他的后代了，
就是你找到他们也没有圣殿可以给他们站立了，
就算找到都没有圣殿可以给他们站立、
就算有现在啊，还有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
所以你看，还有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
但是你却没有看见这个永得的份的那个事实继续存留在地上。
但你又没看见这个永得的份的事实继续存留在地上。
那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
那这里就发生个问题。
神的话算数不算数？
神的话算不算数？
神如果说长久的份，那问题不大。
如果神话长久的份，咁呢个问题就
因为长久还是有一个尽头，
那长久仍然有一个尽头。
但是神说是永得的份，
但是咪永永得的份。
那这个永远就没有时间就的限制，也就是说没有尽头。
咁呢个永远就冇时间嘅限制，即系冇尽头。
那明明现在就是有了尽头，
咁而家明明就有
了尽头，你就看见那个尽头，
你就睇见嗰个尽头。
那神的话算数不算数？
咁神嘅话算唔算数？
感谢赞美神，
咁就赞美神。
我们知道，
我哋知道
神的话一定算数，
神嘅话一定算数。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但我亦知道，
也应该知道，
亦应该知道
旧约律法上面所说的话，
旧约律法上面所讲，
乃是指着将来要来的神的儿子的所作和所事，
乃指住将来要来的神的儿子的。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
神。在这里说出了一件事情，
神在这里讲出一件
事情，他要把他的儿子，
他要将
就是他眼中看为至圣的，
就他眼中看为
赏赐给祭司们 做永远的产业，
赏赐俾祭司们作永远嘅产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你看到，在旧约里面，祭司给分别出来的，
喺旧约里边，祭司被分别出来。
在神的子民中间，没有几个祭司的，
喺神嘅子民中间冇几多个祭司。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到了新约的时候，
到咗新约嘅时候，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神都给他们一个祭司的职分。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神都给他们一个祭司的职分。
每一个在主的救恩里头的人都是祭司，
每一个在主的救恩里面的人都是
祭司，每一个在祭司职分的人，
每一个有祭司职分，
他们都在那里享用神的儿子，
他们都在享用神的儿子。
而神说他把他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放在他儿子的里头，
神话他将他一切的丰富有形有体的放在他儿子的。
然后我们这些人，
然后我们这些人
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做祭司的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做祭司的每一个人，
都在他儿子里面来得了一切的丰盛，
都在他儿子里面来得一切的丰盛。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看到当时神定规给祭司的那一个份，
我们看见当时神定规给祭司的，
明明就指着神要做的那一件满了恩典的事，
明明是指着神那天做满有恩典的事。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头一件事情，
神说他是做他不做那些服侍他的人的供应，
神说他是做服侍他那班人的供应，
因为他是用着他的儿子来做他们的供应，
因为他
是
用着他的儿子来做他们的供应。
那这一个供应，
这个供应
是包括了属地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指着属灵生命的需要，
是特别指着属地生命的需要，特别属灵生命的需要。
那另外我想和弟兄姊妹又注意另外一件事，
我又想请姊妹注意另外一件事，
在这里也提到投生的要归给祭司，
这个提到投生的要归给祭司。
好，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如果神的灵把我们的那个眼睛照明一下，
如果神的灵将我们的眼睛照明，
叫我们能看到他话语里头的那一个奥秘，
叫我们真的看见他话语里面的那个奥秘，
我们不得不在神的面前一直俯伏，一直俯伏。
我们不能够不在神面前一直俯伏，一直俯伏。
当我们看到投生的归给祭司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投生要归给祭司的时候，
我们留意，
我们就留意
这里说的是究竟说的是什么，
这里究竟讲的是什么，
仅仅是一些处理那个在圣殿里在当时是会幕，以后是圣殿里头的那一些事情吗？
就是当时处理在会幕和以后在圣殿里面的事情吗？
不是，
不是的
乃是在那里发表神的心意，
来在那里发表神的心意。
我们来看看那些关乎投生的这一方面的事情。
我来看看那些关乎投生那方面的事情。
十五节开始，
第十五节开始，
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都要归给你。
就是第十五节，你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
给你。凡投生的都归给你。
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
所有投生的都归给亚伦。
所有投生的都归给亚伦。
他说只是人投生的呢要赎出来，
只是人投生的要赎出来，
不洁净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
不洁净牲畜的投生也都要赎出来。
那弟兄姊妹先注意这一点，
弟兄姊妹先注意这一点，
投生的是归于神，
投生的归于神，
那个意思就是说拿到祭坛里头献上给神做燔祭，
这个意思就是拿到去祭坛上献上做燔祭。
但是人怎么来做燔祭呢？
但人怎么来做燔祭呢？
人要保存下来，
人要保存下来，
不是给神指定做祭物的那些牲畜，
不是被神指定做祭物的那些牲畜，
怎么可以做祭烧在那个祭坛上做燔祭呢？
怎样可以烧在祭坛上面做燔祭呢？
神不能悦纳那一些，
神能够悦纳那些，
但是投生的一定要归于神。
啊，投生一定要归于神。
那怎么处理这个呢？
咁点处理呢啲呢？
不能拿人做翻译，
能够将人嚟做翻译。
神也不接纳那些不是神指定的植物做翻译。
神亦都唔接纳嗰啲唔系神指定嘅祭物。
神就说要赎出来。
神就话要赎出来。
那赎出来就是拿银子去银子去赎了。
赎出来就拎银子去赎啦。
在这里就说要用每一个都用五舍克勒的银子赎出来。
呢度就话要用五舍克勒银子，赎出来。
那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了。
呢度我哋要留意啦。
十七节，他说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
只系头生嘅牛，啊头生嘅绵羊同埋山羊，必不可赎。
以上你就看见，一定要烧在坛上。
哎，你又睇见一定要烧喺坛。
然后他的血要洒在坛那里。
然后嗰啲血要洒喺坛嗰度。
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睇到啦，
有一些要赎，
有啲要赎，
有一些不能赎，
有啲唔能够赎，
是不许可赎，
唔许可赎，
一定要作为祭物献上去，
一定要作为祭物献上去。
那为什么神这样做呢？
点解神要咁做呢？
当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就说，
当然从表面上睇嚟，我哋话
神指定的祭物就是牛和羊，
神指定嘅祭物就系牛和羊，
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做祭物。
其他嘅乜嘢都唔能够做，
人当然更不能做祭物，
人当然唔能够做祭物，
所以就有些要赎，有些不能赎，
所以有啲就要赎，有啲唔能够赎，
因为投生的都是神的，
因为投生嘅都系神嘅，
既然是神的，你就要把它赎出来，
既然系神嘅，你就要将它赎
出来，不赎出来的那些就要烧给神，
唔赎出嚟嘅嗰啲就烧俾神，
那表面上看来就是这样，
表面上睇嚟就咁样，
但实际上面呢？
那实际上啊，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神那个心意是怎样发表呢？
你知唔知注意神里面嘅心意系点样发表呢？
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来留意。
你知唔知你要咁样嚟留意
人的投生？
人嘅投生。
那在我在实际上面来说，就是长子。
喺实际嚟讲就系长子。
说长子要归于神，
长子要归于神。
那当我们一提到长子的时候，
当你一提到长子的时候，
我们也许立刻就会想到每一个人家都有长子，
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每一个人家都有长子。
但是当神和人说话的时候呢，
但是当神和人讲话的时候呢，
神也看到在人的家中有一个长子，
神都看见在人的家中有一个长子。
我们是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有各自的家，
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有各自的家，
但是神眼中看人，整个人类是一个家，
但是神看人，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家，
因为都是从一个源头出来，
因为都是从一个源头出来。
用什么你看到？
等一下就看到了。
那在神眼中看到人的那个长子是谁呢？
在神眼中看来人的长子是谁呢？
亚当。
亚当
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许许多多的人家，
虽然以色列人那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
每一个人家都有长子，
每一个人家都有长子，
神是借着这些许许多多的人中间的事，
这个是神藉着许许多多人中间的事
来指出神怎么看人，
来指出神怎么看人。
神说长子要归我，
神说长子要归我。
为什么长子要归神？
为什么长子要归神？
也许我们立刻就想到，
或者我们立刻就想到，
因为在埃及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神杀长子，神保存了以色列的长子。
因为在出逾越节的时候，神杀了啲长子，就保存以色列人的长子。
当然那个是历史，
当然这个历史，
并且投生要归于神，好像也是根据那个历史，
并且投生要归于神，好像又根据这个历史。
但是我们要问的，
但我要问的，
神为什么只是杀长子？
神为什么只是杀长子？
为什么不杀次子？
为什么不杀次子？
为什么不杀幼子？
为什么不杀幼子？
为什么一定是指着死的长子？
为什么一定是指着长子？
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如果要追下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神面前要追下去，
我们要集中许多有关长子的那些经文摆在一起，
我们要集中所有关于长子的经文摆在一起，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神要掌旨，
神要掌旨。
如果说人的话，
如果讲人的话，
在旧造里头的人，
在旧造里面的人，
只有亚当是长子，
只有亚当是长子。
但是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
亚当是照着神的形状和样式造出来的。
神要他，
神要他，
但是亚当堕落了，
但亚当堕落了，
神并没有放弃，
神没放弃他，
神要救拔亚当的后裔，
神要救拔亚当，
叫亚当的后裔在新造里面重新归于神，
叫亚当后裔在新造里面重新归于神。
用着你看到，
弟兄们，你看到，
所以人必须要赎出来，
所以人必须要赎出来，
人必定要赎神，
人必定要赎神，
但是人不能赎神，
但人不能够赎神，
所以就要赎他们出来，让他们归于神，
所以就要赎他们出来，让他们归于神。
那这是投生，
这个叫投生。
但是那些不是做祭物的投生呢？
但那些不是做祭物的投生呢？
就是不洁净的牲畜的投生呢？
就是不洁净的牲畜的投生呢？
神说也要赎出来，
什么都要赎出来。
既然不洁净，就把它踢掉就算了。
就不洁既然不洁净就将它掉就算了，
不要就算了嘛，
不要就算了。
那为什么还要赎呢？
应该仲要赎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敬拜神，
我们敬拜神，
就是这一点，
就这一点，
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典，
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
神说不要，
神说不要的，
但是神说，
但神嘛，
他还要把它赎出来，
神都是要将它赎出来。
这些不洁净的牲畜，
这些不洁净的牲畜，
在表面上面，
在表面上面，
不正是指着那些堕落的人。
不是正是指着那些堕落的人呢，
不是长子，
不是长子，
是神不能接受的，
是神所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神说他还要，
但是什么我都要，
要把他赎出来，
要将他赎出来。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这里，
你看到这里，
人和不洁净的牲畜，
人和不洁净的牲畜，
叫我们看见，
叫我睇见，
一切在旧造里的事物，
一切在旧造里面的事物，
神都没有放弃，
神都没放弃，
神借着投生，就是那个源头，那些事物，事物的源头，
神是藉着投生，就是那些事物的源头，
人事物的源头，
人事物的源头，
来发表他仍然要寻回那个堕落了的亚当的族类和失落了的这一个世界。
神仍然寻求那些堕落了的亚当的族类和失落了的世界。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这件事情上面，
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宝贝的事。
神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宝贝的事。
神说，那是投生的，是归于神的。
那投生的是归于神的。
但在实际的执行上面呢？
在实际执行上面呢？
投生是归给亚伦。
投生是归给亚伦。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做一个安排。
这个安排。
表面上看来，就是亚伦怎样承受神的所有作产业。
就是看见亚伦怎样承受神的所有作产业。
实际呢？
实际呢？
乃是说出神如何在救赎的里头把那个旧造里堕落了的旧造收回归于他，
就是看见在旧造里面神怎样将堕落了的收回来归回给他，
让一切都是神的，
让一切都是神的。
正如我 正像我们最近一直所接触到的，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头重归于一，
就是叫一切在万有都在基督里面重归于一。
亚伦是大祭司，
亚伦是大祭司，
大祭司就是基督的预表，
大祭司就是基督的预表。
现在这些投生的都归给亚伦，
现在这些投生的都归给亚伦，
也就是说这些投生就代表了他们整个族类，代表了整个的族类，是这个整个族类的代表。
投生的就是整个族类的代表，
都归于基督，
都归于基督，
都归给亚伦，
都归翻给亚伦，
也就是归于神，
亦即系归于神。
那在实际神的做所做的上面，
喺实际神所做嘅，
神让基督的救赎带出的那一个果效，
神让基督嘅救赎所带出嘅果效，
叫人与堕落了的这一个世界都重新 归回到神那里，
叫人和这个堕落了的世界都重新回到神那里。
怎样归回呢？
怎样归回呢？
借着基督，
藉着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祭司承受产业的承受神做产业的这个事上面，
在祭司承受神产业这件事上面，
神向人发表了他救赎的计划是怎样的执行，
神向人发表了他救赎的计划是怎样执行，
也说明了那个救赎的目的是怎么一回事，
也讲明救赎的目的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那我们要再来注意在祭司这一个部分，
我们再来注意在祭司的，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十一节那里说到的那个永得的之分那一句话以外，
除了讲了刚才说永得那一份那一句之外，
十四节也在提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都必归你，
十四节提到是以色列人中一切永现的都要归给你。
到十九节就是说到祭司的那些所得的末了的那一句话，
就是十九节讲到那班祭司所得的末了的一句话，
末了的那一节吗？
末了那一节，
除了永得之这份以外，
除了永得这份之外，
还说到这一切要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筵约，
而且讲到这些一切在耶和华的面前都作为永远的筵约。
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那个语气加强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弟兄姊妹，你看过这个语气是加强得非常非常
厉害，不仅是说永远，
不单止讲永远，
还说是一个筵约，
话是一个筵约，
小字就给我们一个意思，
小字就给我看
到筵乃是指着不废弃，
盐是指着不废弃的，
那就是永远不废弃的一个约，
就是永远不废弃的一个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更清楚了，
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们更清楚了，
这一段的话不是单为着亚伦和他的家族来说的，
一段的话不是单为了亚伦和他的家族来说，
也不是为了以色列人知道怎样来对待祭司来说的，
也不是只是叫以色列人知道怎样对待祭司来讲的，
明明是在这里把神那个永远的旨意透过这个条例来发表出来，
明明是将神永远的旨意透过这个条例来发表出来。
哦，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连包括亚伦在内，
包括亚伦在内，
包括摩西在内，
包括摩西在内，
我想他们不会很透亮的知道神当时说这些话的那个目的，
我相信他们不会很透亮的知道神当时发表这些话的目的，
他们极其量只知道神是如何的看顾着我们，
他们极其量只知道神是怎样的看顾我们，
他们没有晓得神在这里说出一个非常惊人的事，
他们没有想到神在这里讲出一件非常惊人的事，
但是这个惊人的事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明白了，
但这些惊人的事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明白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了，
原来越在人的悖逆的时候，
原来在人悖逆的时候，
越是悖逆的时候，
越是悖逆的时候，
神越发焦急的要向人发表他心里头的话，
神越发焦急向人发表他心里的
话。你跟谁说这一段话在从前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和详细，
你在神讲这段话从前没有那么清楚和那么详细的，
有说但是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详细，
有讲过但没有那么详细没那么清楚，
但是现在说得很明亮，
但现在讲得很明亮，
什么事情叫神说话说得那么明亮，
什么事情叫神讲话讲得那么明亮，
可拉党的悖逆，
可拉党的悖逆。
哦，弟兄姊妹们，人越在神面前显露那个悖逆，
弟兄姊妹们，人越在神面前显露他的悖逆，
神向人的心就显得越焦急，
神向人显出的心越焦急。
弟兄姊妹，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对待 人的那一份心情，
我们又看见神怎样对待人的那一份心情。
如果按照神公义的性情来说，
如果按照神公义的性情来讲，
神说我可以把你们，
神说我可以将你们
好像对待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来对付你们，
好像对待索多玛和俄摩拉这样来对付你们。
但是神说，
但神说
我怎能使你们如鸭麻，
我怎能够使你们好像阿玛，
是一个地方，是所罗那个索多玛的一个地方，
是跟着索多玛那个地方。
我怎么能使你们成为西边呢？
我怎能够使你们成为西边呢？
西边都是在索多玛那个区域里面的一些地方，
都在索多玛附近区域那个地方。
神说我不能这样做，
神话我不能够这样做。
我一看到你们这样的光景，
我看见你们这样的光景，
神说我的怜爱就大大发动，
神话我的怜爱就大大的发动。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到在可拉党悖逆，神在他的公义显明出来以后，
我们看见可拉党的悖逆在神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不向人显明他的怜爱，
神没办法不向人显明他的怜爱。
怎么来显明呢？
怎样来显明呢？
透过安排祭司的产业，神说出了他心里头的话。
透过安排祭司的产业，神讲出他心里面的话。
哦，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六七八，多少次，
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六七八，这么多次。
从出埃及说到民数记，
从出埃及讲到民数记，
从民数记说到生命记，
从民数记讲到生命，
从生命记说到约书亚，
从生命记讲到约书亚。
哦，弟兄姊妹，你看到神说了多少遍？
弟兄姊妹，你睇见神讲咗几多次？
对祭司们来讲。我就是你们的份，是你的产业。
我就是你们的份，是你们的产业。
你们不可在人中间得产业。
你们不可以在人中间得产业。
哦，这样的一个话，
这一句这样的话，
不是只是解决祭司们在地上生活的需要，
不是只是解决祭司们在地上生活的需要，
乃是发表了神对人的那个永远的计划，
乃是发表了神对人的永远的计划。
那这一大段的话是向个祭司说的，
这一大段的话是向着祭司。
然后从21节以后呢，
然后21节之后呢，
就对利未人来说话了，
就对利未人来讲话了，
就说出在会幕里头服侍的利未人，神怎样成为他们的产业？
就讲出在会幕里服侍的利未人，神怎样作为他们的产业？
那么我们看神说利未人，在百姓中间所得的产业。
我们看见神讲利未人在百姓中间所得的产业。
神说所有的十分之一的那一个献上，都要归给利未人。
神话所有十分之一的献上都要归给利未人，
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所有生产的十分之一，那是献给神的。
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生产的十分之一，这是献给神的。
神说都给利未人，
神话都要给利未人，
所以利未人也是享用神的份，
所以利未人都是享用神的份。
那是全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来做利未人的供应，
那是全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来做利未人。
如果以色列人是按照神自己的那个吩咐来活的话呢，利未人是非常的丰富的。
如果所有以色列人都按照神的吩咐来活的话，那利未人就非常的丰富，
因为是12个支派来供应一个支派，
因为是十二个 支派来供应一个支派，
而这一个支派是十三个支派里面人数最少的那一个支派。
这个支派十三个支派里面人数最少的一个支派，
那所以是丰丰满满的，
所以是丰丰满满的。
但是我们看，
让我来看，
神在这里说利未人接受神做产业的这一段话的里面，神启示的重点就跟像祭司说的不一样。
但是利未人承受神作的产业，他们的重点就不同神和祭司所说的。
那我们先说了那个利未人他们怎样来接受和处理他们所接受的十分之一。
我们先讲利未人怎样接受处理他们所接受的十分之一。
那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这个十分之一，
这个十分之一
是神，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
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
那利未人就接过来成为他们的产业，
利未人就接过来成为他们的产业。
但是当利未人接过这一份产业的时候，
但当利未人接过这份产业的时候，
他们又必须从所接受的里头再分出十分之一来，
他们必须要从所接受里面再分出十分之一
来归给祭司，
来归给祭司。
那弟兄姊妹，你看，
弟兄姊妹看，
如果神说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归给利未人，那祭司也是利未人啊。
咁如果神话将十分之一归给利未人，咁祭司都系利未人，
那所以就没有下文啦。
所以就冇下文啦。
但神说不是，
但神话唔系，
是给祭司以外的利未人，
是给祭司以外的利未人。
然后从利未人中间，他们再分别十分之一出来给祭司，
然后再从利未人里面再分别十分一出来给祭司。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利未人所分别出来的那十分之一，我们可以说是奉献中的奉献。
利未人所分出来的十分之一，我们可以说是奉献中的奉献。
那是把奉献中的奉献来归给祭司，
就是将奉献中的奉献来归给祭司。
那这个奉献中的奉献呢，
这个奉献中的奉献，
我们可以另外 的一个话来说，那就是更新了的奉献。
用另一句话来讲，就是更新了的奉献，
或者说是更深一层的奉献，
或者讲是更深一层的
奉献。因为它本身已经是奉献，
因为它本身，
但是在奉献的里面再奉献，
在奉献里面再奉献，
哦，这一个是更深的奉献，
这个更深的奉献。
那这个更深的奉献呢，
这个更深的奉献呢，
就给了祭司，
就给了祭司。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就想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在整章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末了整章，
我想弟兄姊妹留意由第八节开始一直到末了的一整章，
神借着怎样去让祭司和利未人得供应的这个安排上面，
神藉着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怎样得供应的这个安排上面，
启示了两个很重要的事，
启示了两件很重要的事。
头一个是在祭司那一方面来启示的，
头一个在祭司那方面来启示的，
祭司那边所启示的完全是指着基督，
祭司那边的启示完全是指着基督，
是指着神的儿子，
是指着神的儿子。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讲，
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
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的人就享用了基督的所有，
在基督里的人就享用了基督的所有。
那这是祭司那一方面所显明出来的，
这个是祭司的方面所显明出来的。
所有至圣的最好的是献给神，
所有至圣的最好的都献给神，
是最好的那些都在神那里，
所以最好的那些都在神那里，
神就把那些归给大祭司，
神就将啲归俾大祭司。
大祭司就是基督的预表，
大祭司就是基督的预表。
那所以这就说出了神的丰富是在基督里，
所以就讲出咗神嘅丰富喺基督里。
但是你留意，
但你要留意，
这一个丰富是什么人去享用呢？
呢啲丰富系边个享用呢？
不是大祭司一个人去享用，
唔系大祭司一个人享用。
实际上面，
喺实际上嚟讲，
我们看到了是大祭司家里的男丁享用，
系大祭司家里嘅男丁享用，
是大祭司家里头的儿女享用，
系大祭司家里边嘅人享用。儿女享用，
是大祭司家里面所有洁净的人的享用，
是大祭司家里所有洁净的人享用。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说出
等节目这个是不是讲出
在基督里的人就享用基督的所有，
在基督里的人就享用基督的所有。
我们敬拜主，
敬拜主，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启示，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启示。
不是要等到新约的时候神才说，
不是等到新约的时候神才说，
在旧约的日子神已经说了，
旧约的日子神已经说了，
只是时间没有到，神仍然是把它放在一个隐藏的那一个秘密的里边来说，
只是时间未到，神就放在这个隐藏的、秘密的来说、
等到新约的时候神就把它解开了，
等到新约的时候神就将它解开。
那这个是在祭司那一方面所显明的启示，
这个在祭司的方面所显明的启示。
那在利未人的这一个部分呢？
那在利未人这部分呢？
我们说利未人都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我们说利未人都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那当然这个我们是根据当时以色列人安营的那一个安排来说的，
我们说是指着当时以色列人安营那方面安排。
利未人是围绕着帐幕来安营的，
利未人是围绕帐幕来安营的，
利未人的服侍是在院子的里头的，
利未人的服侍在院子的里面的、
在拆设那个帐幕的时候，他们的服侍也进到至圣所和圣所里头的，
在拆设帐幕的时候他们的服侍都进入圣所。
所以跟以色列人来比较的时候，
所以同以色列人，
我们说他们这一批人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我们说他们这班人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那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
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
他们想用神做他们的供应，这一个是不必怀疑了，
他们享用神做他们的供应，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
但是神要让他们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但神要他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在说到利未人那一个部分的时候，神所发表出来的，
就是讲到利未人这部分的神，
那是什么
神所发表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呢？
在他们享用神的祝福的当中，
在他们享用神祝福的当中，
他们必须继续的维持着那一个奉献的实际，
他们必须要维持住那个奉献的实际。
所以他们从以色列人手里接过十分一，
所以他们从以色列人手里接过十分一，
他们必须从他们所得的十分一的里面分别出十分一出来交给祭司，
从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再分别十分一出来交给祭司。
他们也是站在奉献的地位上，
他们都在奉献的地位上，
他们也是要维持着那个奉献的实际的，
他们都是维持着奉献的。
不是说他们在会幕里面服侍又承受那个以色列人十分一，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必奉献了。
不是说他们在会幕里面服侍又承受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他们就不需要奉献。
他们一样要奉献，
他们一样要奉献，
他们继续在那里维持着他们奉献这个实际的，
他们继续在那维持着他们奉献的实际。
每一次他们接受十分一，他们也都要献上十分一，
每一次他们在接受十分一，他们都要献上十分一，
尽他们一生，他们都该都是这样，
尽他们一生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活在神面前，
因为他们活在神面前，
没有更新的奉献，
没更新的，
没有更深的奉献，
没更深的奉献，
没有维持站在那个奉献的实际的里头，
没维持站在奉献的实际的里面。
那利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服事就叫发生难处了，
利未人在神面前的服侍就会发生难处。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 这一段的话的里头，
在这段话里面，
如果我们带回可拉党的悖逆这一件事情的起头，
带回去可拉党背逆这件事情起头的那里，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
借着可拉党的悖逆，
藉着可拉党的背逆，
神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学一个功课，
神让整个以色列人在那里学一样功课。
我们记得可拉党的悖逆，第一个是争权，第二个是争利，
我们知道可拉党的背逆是第一个争权，第二个是争利，
权也许 还好争，
权或者好好争，
利 也许是很好争，
利或者也都好好争，
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特别是可拉党这个哥辖的子孙，
特别可拉党，
他们的服侍应该是在帐幕的，
他们的服侍应该帐幕的，
在那里有什么好争呢？
在那里有什么好争呢？
你信心少一点，你都没有办法在帐幕的里头来服侍，
你们信心少一点都没办法在帐幕里面服侍，
你信心少一点，你就看环境看实际，
你信心少一点就看环境看实际。
如果以色列人不献上十分之一，那我们怎么生活？
如果以色列人不献上十分一，我们怎么生活？
他们献上我们也许是丰富，
他们献上我们也许丰富，
但是他们如果 不献上，那我们怎么了？
如果他们不献上，我们怎么
了？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你要作为一个利未人，你站在帐幕里面来服侍神的定规是这样，有什么利好争呢？
你作为利未人在帐幕里面服侍神的定规是这样，有什么好争呢？
但是我们看可拉党的悖逆，果然就是有这个权与利的那个争夺的成分在，
但我们看可拉党的背逆的确有权和利的争夺成分在，
但是神在这里就说了，
但神在这里就说，
这些服侍神的人，
一般服侍神的人，
他们是以神为产业，
他们是以神为产业的，
你能信得过神吗？
你能够信得过神吗？
你能脱离那个属地的所有而去信任这一位神吗？
你能够脱离属地的所有来信任这位神吗？
你要这样的服侍神，你就不能给属地的那个 事业来捆绑，
你要服侍神就不能够被属地的事业来捆绑，
而不能给属地的事来缠累，
不能够被属地的事，
你就是这样单单的在那里仰望神的信实，
你就是单单在仰望神的
信实，因为神说他是你们的供应，
因为神说他是你们的供应，
他是你们的产业，
他是你们的产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因着可拉党的悖逆，
因着可拉党的悖逆，
非常的明确的带出了属灵服侍的人在神面前该学习的那个属灵的功课和该选择的那条属灵的路，
是带出了这个服侍的人他们应该学习的属灵功课和他们服侍的路。
最末了，
最后
我想提一点就好，
我就提一点就好了。
就说到那个利未人的十分之一，
讲到利未人的十分之一，
那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哦，先看三十节，
我先睇三十节。
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将其中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尝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
所以你们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尝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
这个治好的举起是指着上文所说，他们把所接过来的十分之一最好的那个部分作为举祭来归给亚伦，
这个举起承接上文嘛，你们将最好的来到举起上来作为举祭来献给亚伦。
那在这里我们就注意了，
那这里我们注意了，
他们没有产业，
他们没有产业，
他们没有丰收的那个感觉的，
他们没有丰收的感觉，
也不会有丰收的喜乐的，
也都没有丰收的喜乐。
那按照人来看就是这样，
按照人来看就是这样，
十二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地业，
十二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地，
他们耕种，
他们耕种，
他们就有丰收，
他们有丰收，
他们就有丰收的喜乐，
他们就有丰收喜乐。
利未人没有地业，
利未人没有地业，
他们没有地可耕种，
他们没有地可耕种，
他们绝不可能享用那个丰收的那个喜乐，
他们绝对不可能享受丰收的喜乐。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神在这里说了这两句话，
神在这里讲了两句话，
太好了，
太好了。
他说你们那一个举祭，
你们这个举祭
就如同你们场上的粮，
就如同你们场上的粮，
丰收的那个表现，
丰收的表现，
又如酒榨的酒，
又如酒榨的酒，
丰收的那种表现，
丰收的那种表现，
丰收过来了，场上才满了粮，
丰收过来，场上才满
了，丰收下来了，酒榨才满了酒啊，
丰收过来，酒榨才满了。
他说你们这样举起的时候，
他当你这样举起的时候，
虽然你们没有种地，
虽然你们没有种地，
虽然你们没有榨酒，
虽然没有榨酒，
但是你们也享用了那一个丰收的喜乐，
但你仍然享受这个丰收的喜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实在不得不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实在不能够不感谢我们的主。
看像是没有，
看好像没有，
但实在是有，
但实在是有。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说的，
看是贫穷却是富足，
看是贫穷实在富足，
看是没有却是样样都有，
看是没有但却是样样都有。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
主。这个就是神做产业的那一个秘密，
这个就是神做产业的秘密。
然后再注意一件事情，
然后再注意一件事
啊，32节，32节，你们从其中将自豪的举起，就不只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
啊，你们从其中将自豪的举起，就不只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
那弟兄姊妹，从利未人站在利未人的立场来看，
站在利未人的立场来看，
他们没有劳苦，
他们没有劳，
他们没有种地，
他们没有种地，
却是承受了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
他是承受了以色列人十分之一，
他凭什么来承受，
他凭什么承受？
虽然说是神的那个条给他们的条例，
虽然是神给他们的条例，
但实际上呢，
那实际上呢，
那是恩典，
这个恩典，
因为是神所赐的，
因为神所赐的，
神把神的那一份给了他们，
神将神那份给了他们，
所以是恩典，
所以是恩典，
因为是恩典，
因为恩典，
人就很容易在恩典中失落，
人就很容易在恩典中失落。
哎呀，我这个是恩典，是神给我的，那就是我的。
咁呢个恩典系神俾我嘅，咁就系我啦。
但是这里还是又回到那个举祭上面去。
但呢度又翻去举祭嗰度上面去。
啊，告诉以色列人，
话俾以色列人，
你不能疏忽那个举祭，
你唔能够疏忽嗰个举祭，
你一疏忽那个举祭，你就担罪了。
一疏忽个举祭你就担罪，
你一疏忽那个举祭你就亵渎了那个以色列人的圣物了，
你疏忽咗举祭就亵渎咗以色列人嘅圣物，
那你的那个结果就是死亡了，
你嘅结果就系死亡。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神在这里给那些承受享用恩典的人提示了一点，
神俾呢啲享用恩典嘅人提示咗啲，
什么时候不管恩典显出到一个怎样的光景，
你什么时候恩典显出到一个什么的光景，
恩典只能叫我们更多的让神居首位，
恩典更多的让我们让神居首位，
而不要因为享用恩典而叫人的无知为自己来制造亏损，
唔好因着享用恩典，因着人嘅无知而自造亏损。
啊，我个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个人读呢段经文的时候，
我说整个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的。
我讲啊，呢个整个嘅，
以色列人给利未人，
以色列人俾利未人，
利未人给祭司，
利未人俾祭司。
那祭司的再过就是神，
祭司再过就是神。
那我们看见那个这里的一个程序，
看到这里一个程序，
以色列人，
有以色列人，
利未人，
利未人，
先是以色列人享用丰收，
先是以色列人享用丰收，
然后是利未人享用丰收，
然后利未人享用丰收，
然后才是祭司享用丰收，
然后先是祭司享受丰收，
祭司再过呢？
祭司再过呢？
这里没有说，
呢度冇讲。
祭司要把十分之一献给带到殿里边，
祭司要将十分一带到殿里边，冇讲。
但是我相信，
但我相信
他们也会，也是该这样做，
佢哋该系咁样做，
因为他们也是利未人，
因为佢哋亦都系利未人。
那么这也就说出，
咁就讲出
享用丰收的那几个层次，
系享用丰收嘅呢几个层次，
最先的、最早的。以色列人，
最早的以色列人，
利未人，
利未人，
祭司，
祭司，
末了是神，
最后是神。
哎呀，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就给我心里面很有一个感觉，
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读启示录所读出的一个印象，
就是很久很久之前读启示录所读出的印象。
第一章启示录，我们的主没有带着，没有带上冠冕。
第一章启示录，我们的主没有带上冠冕。
第四章，你看见天上的那些长老们都带着冠冕了，我们的主还是被杀的羔羊出来，没有带着冠冕。
第四章，那些长老已经带着冠冕，但我们的主出来都是被杀的羔羊，未带冠冕。
那么，然后以后你再看的时候，
再看一下，
我们的主每一次在启示录十九章以前启示录的那个显出，他们都没有，他都没有带着冠冕。
在启示录十九章之前，主都是没带冠冕。
应该是十七章以前。
应该十七章之前。
一直等到末了那几章，我们才看见主出现的时候是带着冠冕。
一直到后面那几章主出现的时候，才是带着冠冕。
那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个感觉。
当时我心里面有感觉。
我们主一直在救赎的计划里面做工，
我们一直在救赎的计划里面做工。
那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但是好像他除了在钉十字架以前带个荆棘冠冕的以外，他一直没有带冠冕，
但好像除了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带个荆棘的冠冕之外，一直没有带个冠冕，
一直等到世代的末了，
一直等到世代的末
了，他完全对付了撒旦，
他完全对付了撒旦，
他才戴上冠冕，
他才戴上冠冕。
可是有很多圣徒们都已经戴上冠冕，
但很多圣徒已经戴上了冠冕，
我们的主还是没有戴上冠冕，
我们的主还是没戴上冠冕。
这和这一个以色列人中间他们让祭司和利未人以神做产业的那个条例上面所发表的那个次序好像很对得上来，
这个同祭司同利未人以神作为的产业这个次序好像好对得上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主实在是做工的主，
我们的主实在做工的主，
他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做工，
他为着他永远的旨意做工，
而我们就是他手里的工作，
我们就
是
他手里面的工作，
他一直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给带进荣耀里，他才享用他的安息，
他一直做到我们带进了荣耀里面，他然后就享受安息。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真的我们从旧约的里面也看见那一位可爱的主，宝贝的主，
我在旧约里面真的看到这位可爱的主，宝贝主，
虽然是告诉人该如何活在神面前，
虽然是告诉人听应该怎样活在神面前，
但实际是发表他向人的心意，
但实在是发表他向人的心意。
我们感谢
他，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
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